各位听众，以中国人权与民族问题为主的2019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不久前在德国科隆落下帷幕。本届论坛为该组织举行的第九届研讨会议，中国民运敢于直接面对港台问题与民族问题，构成本届会议的特点。与会各方人士密切关注中国人权状况以及台湾与香港面临新殖民化的局面。主持了论坛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介绍了本届会议的情况。天琪女士您好。
刘芳女士您好。
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第九届研讨会于5月22日结束，与历届会议相比，本次会议有着怎样的不同之处？
是这样的，论坛呢和海外的民运，95%以上的参与者都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留学生、异议分子和避难者，他们的思维甚至于行为方式呢，都带着以往他们青年时代所受到的教育的影响。早期民运是不愿意而且也不敢碰台湾甚至民族议题的，比如说，据说呢，台湾、西藏、法轮功是三大敏感区，这比批评中共的贪腐、没有法治、没有人权都更为忌讳。我们这一次的研讨会恰恰是以这两个主题为中心进行了讨论切磋。此外呢，我们有从台湾来的学者和德国学界、新闻界的专业人士参加会议，更有各个不同民族具有代表性色彩的人士发表专题论述，因此这次的会议的多元性和深入性超出以往的几次会议。
会议主题直接面对港台问题与民族问题，为什么会在如今被提上桌面？
为什么现在我们来谈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港台问题和民族问题最近一段时间更显得突出和更加尖锐化了。首先我说一下香港的情况。香港呢正在面临法治被破坏、人权被侵犯、新闻被压制的窘境。比如说近期香港在酝酿要修改引进所谓的逃犯条例，还有引渡条例，还有善祸、串谋及未遂罪的这些法律，都是一种想把中国的法律强加在香港原来比较好的英格兰法律之上，要将一国两制颠覆的前奏，这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担忧。国际上的媒体也有很多的报道，最近还有两位香港的雨伞运动的年轻人，他们因为受到政治迫害到了德国，那么德国政府给了他们避难的身份，接受他们作为政治难民。至于台湾呢，今年年初大家都知道习近平那个新年讲话里面很蛮横的表态，说中国不放弃使用武力来对付台湾。他这个话一说出来以后呢，已经引起了国际上比较强烈的反应。近些时以来，中国对台湾的文攻武吓不断，其实呢早在新闻的渗透和心理战术方面，中国已经对台湾动手了，并不是只是在最近，很多年以来都已经是这样了。并且呢他们也用所谓的惠台手段，就是对台湾提供优惠的条件，把台湾的年轻人和专业人才都招揽到大陆去，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很阴险的招数。台湾问题必须要提到国际的高度来讨论，绝对不可以当作海峡两岸之间的自己家里的事，好像家事一样来迷惑世人。所以我们这次就是把香港台湾问题放到比较重要的这个议事日程上。至于民族问题那更是急迫了，我想也许待会儿我在后面会比较详细的陈述。
本次会议呢提出台湾不是问题而是答案的观点，请您具体介绍一下其中的含义。
是的，台湾不是问题而是答案，这个听起来很有趣。是这样的，台湾驻德国代表处的总代表谢志伟博士，我们都称他为谢大使。谢志伟博士呢，他是一位学而优则仕的学者型外交官， 他才思敏捷，妙语如珠，曾经留学德国，获得日耳曼学的博士学位。他对欧洲的政治文化非常熟悉，他认为台湾已经是一个可以跟欧洲的民主自由制度相比的国家，因为不仅是人权法治有保障，台湾社会的公平公正，人民的医疗健康养老福利都跻身在世界的民主和富裕国家的行列里，而大陆呢，在这方面还远远落后于台湾。别说没有自由选举，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连宗教信仰也被干预。最近几年还推行了社会保障卡的制度，保障卡上面呢记录的点数如果不好的话，就是好像是每个人要打分，他就看你是不是已经付了税呀，是不是犯了什么规呀，有没有一些不好的记录了，比如说你发表过什么言论呢，都会要打点数的。如果你这保障卡上的点数不好或者比较低，那你不要说出国了，连买张飞机票都有困难。按照英国经济学人调查世界167个国家，从民主指数上来看，2018年台湾排名第32，属于享有部分民主的国家，而中国排名130，是个标准的典型的专制国家。北朝鲜呢，它敬陪末座，排名到167。那么台湾人有什么理由放弃自己独立自主和繁荣富裕，去跟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成为一家人呢？中国常常提出来要解决台湾问题，因此呢，谢大使就说，台湾不是问题，而是答案。他的意义就在这里，台湾的问题事实上是中国大陆，没有中国的威胁和霸凌，台湾就是海角一乐园。中国如果向台湾学习，政治上能够达到台湾自由民主的水平，很多问题呢都可以和平的迎刃而解了。
中国的民族问题也是本届会议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请谈谈中国各民族的境况如何，是什么原因导致民族矛盾深化？
北京政府在新疆设立的在教育营，关押了上百万的维吾尔族，对他们进行洗脑、文化清洗、宗教压迫，这已经引起全世界的众怒。不论是个别的民主国家，还是联合国、欧盟这些国际组织，都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并且要求北京政府立即解散这种所谓的集中营。现在国际上大家都称这个新疆设立的这些关押维吾尔人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官方的媒体称他们为在教育营，但是西方都称他们为集中营，就像纳粹的集中营一样。大家都要求北京政府解散这种集中营，并且放弃种族主义的这种歧视。这是一方面，就是维吾尔族人还有包括哈萨克斯坦人目前特别受到这种压制，都已经不够形容了，就是说受到这种迫害。另外的话呢，西藏人爱戴的达赖喇嘛到印度去流亡已经过了60年，到现在还有家归不得，那么西藏人心里是非常的伤心，非常的彷徨。对他们来说，达赖喇嘛就像基督教里面的上帝一样，是他们最崇拜的、最崇敬的一个神明。这个神明离开自己的家国故园，流亡在外，是他们没有办法忍受的。再说蒙古地方，蒙古的地区呢，因为北京政府他们有这个移民政策，迁徙了大量的汉人到蒙古地区去。现在蒙古人事实上在自己的家乡，在自己的故土上已经变成少数民族了，这也是让蒙古人不能够忍受的一种状况。其实呢，原本中国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民族问题，连在20世纪上半叶那样有内忧万患的时代都没有出现过紧张的局面，并没有什么民族问题出现。但是呢，中共执政以来，错误的民族政策制造了民族仇恨，离间了民族之间的感情，形成各种民族之间的不满和对抗情绪。事实上，保护、宽容、理解、互相尊重、平等互惠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合理方式。 中共的手段都跟这种原则背道而驰，所以矛盾加深，冲突不断。我们这次会议上有一个参加会议的德国人，他是受胁迫民族协会的主任，就是 Society for the Threatened Peoples 这么一个组织，他们的负责人名字叫做 Ulrich Delius 德里乌斯先生，他就提出来，他说大家想一想，我们欧洲很多的国家像瑞士、瑞典、芬兰，甚至于加拿大，他们都有民族问题，都是多民族共存在一起，但是他们都能够很融洽和平的处理，根本就没有发生任何的仇恨和冲突。为什么别的国家能够做到，为什么中国不能够做到？为什么中国原来没有民族问题，现在又产生了民族的冲突和矛盾呢？我想中国也能够做到，但是怎么做到法，就是中国应该也成为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因为在民主制度之下，你就有宽容的公平竞争的一种原则，你就不会对少数民族进行压制，剥夺他们的资源。唯有这样的方法，就是平等的对待他们，共享资源，同时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尊重他们的宗教，只有这样做才能够解决问题。就是解铃还是系铃人，我想这个是唯一解决民族冲突的方法。我们其实应该想，中国有这么多不同的民族，事实上有50几个不同的民族，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宗教，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财富，能够更加丰富总体的中华文化。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